二，征服叶尔羌汗国。叶尔羌汗国是由已经伊斯兰化回鹘化的察合台后裔建立的，建立者赛义德汗是印度莫卧儿帝国建立者巴布尔大帝的表兄弟。正是在巴布尔的支持下，赛义德于16世纪初在新疆南麓以叶尔羌经沙车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汗国。到17世纪中期，统治汗国的察合台后王已经衰落，代表伊斯兰教的和卓势力日益强大。所谓和卓，指的是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的后裔，这多半都是他们为了欺骗当地的信徒自己吹嘘的。当时的和卓分为白山黑山两派，长期争斗不已。噶尔丹曾经于1678年出兵征服了叶尔羌汗国，噶尔丹死后，叶尔羌汗国乘势摆脱了准噶尔汗国的控制。但是策妄阿拉布坦继任后，又于1700年再度征服叶尔羌汗国，并将白山派的子弟押往伊犁扣为人质，直至准噶尔策林在位时，都对叶尔羌汗国行使了有效的统治。文献记载，准噶尔汗国模仿匈奴在西域设置同仆都尉，模仿突厥派驻土屯都护人，即监督征收赋税的办法，在叶尔羌汗国只派德莫齐及收税官，专门负责征收南疆地区的贡赋。收税官依靠派驻在各地的蒙古代理人以及和卓所造的户口赋役表册按户索取。据和卓传记载，叶尔羌汗国每年向准噶尔汗国交纳的贡赋是10万腾格。三，铸造普洱钱。普洱钱就是策妄阿拉布坦于公元1700年征服叶尔羌汗国后，命令叶尔羌汗国在叶尔羌打制的。该钱币主要是供南疆叶尔羌汗国的维吾尔人使用，所以在普洱钱的背面，用当时南疆普遍使用的察合台文打制了叶尔羌的地名，正面为了彰显征服者的威权，用托特文打制了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的名字。噶尔丹策林继位后，将打印有其父名字的旧普洱钱收销，重新打印上自己的名字。西域图志记载说，每当新的汗王继位，就新打制10000枚普洱钱，以一换二的比价，以新换旧，随换随主，直至旧普洱钱换完。实际上，这种做法只维持到噶尔丹策林，因为他后面的几任汗王统治的时间都很短，贵族内部为争夺汗位争斗不已，被征服的叶尔羌汗国也试图摆脱被奴役的处境，准噶尔汗国本身也面临被清政府征服的危机，再顾不上改铸新普洱钱了。所以目前我们见到的只有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林这两种面纹的普洱钱。而由于噶尔丹策林大量收销策妄阿拉布坦的普洱钱，改铸成有自己名字的普洱钱，因此目前遗留下来的准噶尔普洱钱中绝大部分是噶尔丹策林的普洱钱，这与历史记载的情况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噶尔丹策林的普洱钱虽然形制上与策妄阿拉布坦的普洱钱一样，但是铭文却从托特蒙古文改成了察合台文，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托特蒙古文本身自1648年由咱雅班蒂达在原回鹘市蒙文的基础上创造出来，主要用来书写藏传佛教经典，流行于宗教界，还没有深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只有策妄阿拉布坦制定的普洱钱正面使用过，而真正使用普洱钱的是叶尔羌汗国的广大维吾尔民族，他们使用的是察合台文，根本不认识托特蒙古文。所以新继位的噶尔丹策林在打制普洱钱的时候，为了照顾当地民众使用方便，就将原来的托特蒙古文改成了在南疆通行的察合台文。普洱钱为什么要打制成椭圆形，并且还要带一个小小的尖，即首微锐这种奇特的形状？对此，文献中没有记载，也无其他的钱币进行对比，还是一个不解之谜。我想，这不可能是打制者随意为之，应该有一定的寓意。估计和准噶尔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有关，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三，清代文献《石渠余记》和《黄巢续文献通考》都记载说，西藏就用普洱钱红铜为之，重二钱，至小而厚，外有轮廓，中无方孔，每五十谓之腾格。这段记载颇耐人寻味，是否西藏为新疆之笔误？但是联系准噶尔汗国的历史，这可能和策妄阿拉布坦在位时曾侵扰西藏的事件有关。文献记载，策妄阿拉布坦为了挟持西藏的达赖喇嘛，号令众蒙古并进而与清朝抗衡，于1716年康熙55年10月曾利用西藏真假六世达赖费力之争，派大将大策林敦多部率兵6000经新疆和田由藏北突入，拜唐古特兵围攻布达拉，又其众内应开门直杀拉藏汗，攻占了拉萨，直到1720年8月被清军赶出西藏，准噶尔汗国占领拉萨达3年之久。这期间他们可能将普洱钱随军携带至西藏作为饷许之用，从而使部分普洱钱流入西藏，亦未可知。普洱钱除了红铜制的，另外还发现有黄铜制的和银制的两种。黄铜制的普洱钱较红铜制的略重一些，铭文虽然打制粗糙，但是依然能够清晰地辨识出是托特文的策妄字样，并非赝品。普洱钱打制于叶尔羌，应该都是红铜制的。因为新疆南麓铸钱从不掺用铅锡，都是用纯净红铜直接铸造，因此呈红色，这是新疆南麓铸钱的一大特点。但是怎么会出现黄铜制的普洱钱呢？这恐怕又与策妄阿拉布坦侵扰西藏有关。据文献记载，准噶尔军队占领拉萨之后，曾在全城大肆抢劫3天，寺院神庙里的金银铜器等贵重财物多被抢走运往伊犁，途中要经过叶尔羌，很可能用抢来的一些铜器在叶尔羌打制了一部分普洱钱。因为西藏使用黄铜，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黄铜制普洱钱的来历。银制普洱钱目前只发现准噶尔丹策林的一种，数量稀少，属于珍品无疑。鉴于资料对其来源还不能做出解释，相信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以及研究的深入，对于黄铜制和银制的普洱钱的来历会有更准确可靠的解释。